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地藏菩萨不愿经，孝量不思功德圆品第四。这个昨天我们讲到这个不吃啊，不吃有两种不吃，一个叫内吃，一个叫外吃。内吃呢，就是身心不吃。那身心呢，就比例了我们出家人啊，舍身出家，这个叫做身不吃啊，供养给众生。这个出家人呢啊，我们这个身口意啊，供养给出家人，供养给众生啊。所以过去啊，庄子死的时候啊，说这个身体呀 啊摆在头里面，他就是说就扔在外面就可以了。他为什么要扔在外面？为什么不埋起来呢？他说放在外面也是存着吃，放在头里面照样是存着吃啊。为什么放在里面啊，头里面也有好多虫子在那转，放在外面又外面鹰啊啊狗啊或者是狼啊来吃，那为什么啊飞到头里面给那些西尊吃，为什么就不能给鹰啊狼啊狗吃呢？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啊啊它这个借这个还没死之前或者是死后啊，我们都要不吃。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出家啊，是不吃给释放众生。也就是说我们出家身口意都是为了发菩提心利益众生。也就是说我们在家的菩萨也是一样，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啊，听什么啦啊，听大悲之事，眼睛见大悲之啊色是吧，耳朵鼻子闻大悲之香啊，嘴巴说大悲之话，身体触的啊是大悲之触，意念想的是大悲之事。第二种呢，我们讲上求佛道，就是说眼睛看到的是智慧，耳朵听到的也是智慧，鼻子闻到的也是智慧。也就是说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啊，要想利益众生必须要充满智慧和慈悲。如果没有智慧你自己都放不下来啊，你不可能舍身。所以没有智慧的人即使出家也很难出城。为什么呢？没有智慧，没有智慧舍不掉身呢，舍不掉眼耳鼻舌身意，他天天的贪恋他。所以我们行藏法师西天取经，临国下西天一不死不悔一不生。我们啊，历代的祖师为了众生，他能够啊舍弃生命。我们看那个啊，很多的高僧大德啊，出家为了一众生而舍出自己的生命。如果你不舍，出家了也出不成，即使出家也是假出家，是的，这个形象而已。那说是我们出家要有智慧和慈悲，这是我们修行的过程中呢必须要关照的。就是说我们出家人和我们这个菩萨们，你的身体时时刻刻都要充满智慧，都要学习智慧。如果你没有智慧的话，你舍不掉身就是贪嗔痴慢疑。昨天讲到贪嗔痴慢疑啊，后面还有一个慢和疑啊。他说贪后面就嗔，嗔后面就痴，后面一个慢和疑。这个慢和疑一定是因为贪嗔痴而建立的。一个人没有贪嗔痴，他慢疑也就不存在啊。因为没有疑，他就有无上的信心。没有功高我慢，他就有无上的信心啊，对佛法对尊生对法界都有无比的恭敬心。功高我慢就是高山不能流得水，也就是说一个人把自己放得很高，他是瞧不起尊生，瞧不起天地，瞧不起啊这个圣贤。 像这样的是我慢，所以我们那些我慢是什么出来的呢？是来自于痴，愚痴。愚痴呢我这根法子，也就是说对他称执着因为他是我执，称就是法执，因为贪心呢是无蕴，嗔心呢是分别心，而这个执着呢就是我们讲的意识，就是身口意，知道？如果你身清净，那就不会贪；如果你是口清净，你就不会嗔；如果你意清净，就不会痴。那你为什么有贪嗔痴呢？就因为身口意不清净，所以才有功过我慢。这一世界上，只要是你有一点点发功过我慢，你一定是从贪嗔痴里出来的。所以呢，痴是来自于贪嗔，而嗔呢是来自于贪，贪呢是来自于无明。我们的五蕴呢叫五蕴身，五蕴身是来自于无明，明白吗？也就是说，没有无明，它就不会有贪心。至于贪嗔什么疑，疑就是没有信了，知道吧？一个没有信的人就非常严重，是吧？所以这个很多人认为自己信，自己不一定信，他怀疑都是不信的。所以怀疑，我们讲有隐性怀疑性，有显怀疑性，就是有的人显出来他不信的，有的人虽然信是假信，因为真正的信是不疑，就是没有病，是吧？没有这个痴病没有这个疑病，是吧？所以疑对尊生怀疑，对祖师怀疑，对佛菩萨怀疑，对尊生怀疑，对法师怀疑，对善知识怀疑对尊生修善法怀疑。就比例来讲你们在听法，他们对你是怀疑的，知道？你修你供花，他对你怀疑。你像我不会有这个怀疑心。就是说我常常讲一句话，我说我相信大家过来都是修行的，我不会怀疑你今天来发现是假的，我一点都不怀疑。所以我相信你们来过来的目的只是有一些习气，但是我相信你们是为了处理生死来的，不可能到这个地方玩，所以我一点怀疑性都没有。因为我知道，因为从骨子里面就有这种对众生有点事情，我们从小啊就有这种，我从小就有这种事情，就对众生是非常信任，非常相信。我相信来大家目的呢，除了事情之外，大家都是一个真实的心，是吧？所以呢，你这个信有没有了，就不会怀疑对众生呢自然而然的就会有恭敬心，就不会恭候我们。觉得在所有尊生面前都很低下，都很恭敬，因为恭敬的反义词就是恭高，知道？所以我对一切人，我在做灵事的时候，所有人到做灵事特别是文化越高的人，我越恭敬，知道？对老修行啊，对这些后人，我都是很恭敬。那恭敬的背后是什么呢？就是对尊生没有恭高我慢，就是说在一切尊生面前呢不能升起功过我慢。所以这样你功过我慢的时候，你这个人呢一定是因为痴在那个地方，是吧？痴无痴体，它是名相而已。痴它的体是什么呢？就是贪和嗔。对于贪的执着，对于恶的执着，就是恨爱情仇，有恨有爱，有情有仇，恨爱情仇，好坏善恶，也就是对那个好，对坏，对恨爱，对情仇特别执着，也就是说对贪执着，对嗔执着，名字为痴痴性越重，贪嗔就越重。所以呢，贪嗔，嗔是来自于贪，是吧？所以呢，最根本来讲就是贪，是吧？贪来自于无明，贪越重，无明越重。所以到了贪嗔痴慢疑，到疑这个地方了就无信了，这个人的无明已经很深很深，深到我们无，他会巧妙地把它遮止到我们都没办法发现，知道？他非常巧妙地把自己遮掉， 我们看不到，还以为他信心具足，有这么一个提出来，是吧？所以我们要从内心，从自己心里面要观察自己在贪嗔痴慢疑过程中是不是很严重了。如果非常很严重了，那这个人你对阿弥陀佛的信呢，你可能是假的，是吧？那假那就麻烦了，是吧？我们讲内财跟外财，身心是为内不痴，内不痴就是说舍身出家啊，出家为众生故，所以我们身体就眼耳鼻舌身啊，利一切众，就是眼耳鼻舌身意都是在想做慈悲，然后呢，你的慈悲心后面呢要修习智慧，就要修智慧，这个时候叫心不痴。什么叫心不痴呢？身心不痴嘛，心不痴就是舍命求法，舍己的生命求法，就像释迦牟尼佛把这个命都不要来去求佛法，就是说这个不管在任何任何一个时候啊，对这个佛法一听说讲法，就是说你可以把命都不要，这舍命，就是我往那个地方闯，就是就是说这个为了修行正果不惜自己的生命，这个叫做舍命出家，舍命求法身出家求利益众生故，心出家为了求无上佛法故。所以我们不管是大乘法小乘法，我们都应该求。为什么呢？利益无量众生呢这个佛法都是要的啊，释迦牟尼唯心现无量法，有人天法，有大乘法，有小乘法，有尊胜法，有无上妙法，那这是尊胜的因缘。对于尊胜，对佛来讲，这个三乘法无乘法其实都是无上乘法，因为佛陀唯心现无乘法，佛陀在经典华严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法华经里说为尊胜这个开显化成，是吧？像二老汉声闻缘觉，那是佛陀开启的渊尘。因为众生呢有种种次第，所以我们众生呢要有次第，但是呢对佛自己来讲都是无上乘，就不怕你烧饭给别人吃，就是对众生你就跟，就是众生到寺庙来了，你不要进去跟他，我跟你讲无上妙法，然后他我饿了怎么办，我要饭吃，就是那你不要跟他讲法，我先搞点饭给你吃，就是搞饭吃和你讲无上法它是配合的，它是一个方便一个究竟，方便跟究竟它是一不是二。如果真正明白的人呢，烧饭和这个讲法是不二的，比如说你烧饭是小乘法人定法，是不是讲法才是无上妙法，不是这样的。如果真正的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十乘司法界都是佛一心所现，是吧？就是我们虽然坐在你面前，你看着这个眼睛看到的都是一乘法，耳朵听到这个声音你不明白都是一乘法，你信了就可以了。一乘法司法界都是一乘法，包括地狱和畜生都是佛现的，都是一乘法。一旦你现到一乘的时候，所以佛法到最后面是没有法的，你听明白了就是喝茶吃饭走路穿衣，是吧？都是无上的妙法，有因缘讲，没有因缘就喝茶，知道？就在这个柜园里转一转，都是无上的妙法。我为什么跟你转一转？因为跟尊生结缘，知道？尊生还没得到无上法的时候，他需要次第方便。那我们该怎么办？人家基督教做得非常好，你那个直升到乡下去了，男性那些男人的人，人家把那一张纸自己花钱带着那个什么圣经啊，那个宣传单，他能够站在那个火车站啊，站在那个南湖公园，然后说给人家递那个传单，他说上帝能救人，他就这样，是吧？然后我们到乡下去，就我家里那个乡下吧，所有人都学基督教，他都在信基督教，就我家里全部在信基督教。你看我出家这么多年，我家里全部在信基督教，我的弟弟 我的弟媳妇全部信基督教，我到他家里去，他不愿意让我去。既然在我脚下把我的兄弟都带出来，你看多厉害！你有这种约情吗？我们很多人学佛啊，只为自己，知道？只为自己清净，只为自己消灾，只为自己安宁，只为自己祈佛，不会在限量上把佛法传播出去。其实我们要度众生，先要接人缘。要想度一个，要拦起那些男人忍忍，要像那个，就像那个，就像人家传那个传销一样，这些样。你要想把他拉进来，你必须要拦起那些男人忍忍，这个历劫勤苦，永无退志，要有这样的精神，你才能够人家哇，这个人太好，这么难忍，我打你骂你都不作声。他问你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因为我希望你幸福，就这么简单，是吧？那父母面前，我难行忍心，难忍难忍，最终的目的，父母啊，这个孩子你怎么这么样的孝顺啊？那孩子说，我只希望你学佛，别的我都可以牺牲，就这样的啊。因为孩子对父母有这种精神，就只要你幸福，我命都可以给你，我都跟你这样念阿弥陀佛，你幸福了。我所有的钱财，所有的命，我都可以给你，只要你念阿弥陀佛，只要你解脱。你看看，我们为父母可以做得到，为自己子女做得到，为他我们就做不到，为外面尊生我们就做不到。为什么没有这种精神？是吧？所以历代的走势是怎么说？叫男贤人贤，男人能忍，知道吧？女人，我的忍力多大？你看看，所有人，你看，所有人了，我喉咙讲那么痛，我现在喉咙还在痛呢。是吧？就是说我的喉咙是这个地方好像摁着，我起码有一点可能会得喉癌一类的，也就是说这个地方一直是摁着的。因为这个白天昨天在讲，白天老是跟人家讲，意思所以为什么老是给从上午讲下午讲晚上讲，也就是说为了利益众生你可以牺牲自己，就这样的。我们要有这种精神，知道吧？不要为了保护自己，因为我有这种牺牲精神，所以我成为一代啊寺庙的主持。他是有一种牺牲精神在那个地方，有一种德在那个地方，才能培养。你看大安法师多辛苦啊，他带那么多人，还每一个月还行一次步骤上命，一日一夜带着他。他走路的时候人都说搭载，他还是陪着他们走。为什么呢？如果做一个和尚，做一个弘法的，做一个发菩提心的人，他有一个牺牲精神，为法灭僧，就是要付出，这样这样的为就是施而后已，这样。所以我们要有这种牺牲自己啊，把让更多的众生来闻法，特别是常佛的讲无上的妙法。所以我们作为的人，就是替一柱两柱回去也可以。第二个的话，头里见到师父想干什么，你要是顺承，这叫孝顺师父。就师父要度众生，然后让人家来去得解脱，因为师父渴望的是众生能闻法能解脱。然后呢，你要叫这个种种方法让众生能闻到佛法，这就是对师父的一种孝道，知道？所以现在啊，很多地方都不让放音频啊，什么一类的东西啊，因为我们有这种心，我们对佛法不就是有一份有一定的造就吧？就是说，那么说就这个东西就变成我的一种，就是我的生命的一个部分了。但有一天，如果假设不让我讲课，或者有人来拦截我讲课，就是那我又不会做佛事，我又不会去化缘，也不会跟众生打成一片，我不知道我干什么，就这样能知道吗？所以就像那个文化大革命啊，那老师啊，他热爱于教育，结果呢被人家拿下来让他去挖地，但是呢他非常热爱于教育，让他去挖地，他肯定是心不甘，到最后面他就会死掉，就这样的。就是说因为我约准于啊，做一些弘法利生的事，好像这个东西就是我的生命， 我有这种感觉，就要舍生命，这叫心不痴。所以我们每个人呢，都有一个意识，要有一个不痴的精神，叫心不痴为法故。那么说这个外不痴，外不痴我们讲有三种不痴，一种是财不痴，一种是法不痴，一种是无为不痴。那我说财不痴，昨天讲了，就名啊不痴，色不痴啊，还有这个利不痴，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名不痴，就把你这个所有啊名给不痴了啊，利不痴就钱财不痴，让众生获得利息。但是我们名不痴、财不痴，或者是无为不痴，要不痴的语法，不能够让众生，就说你比例来讲，我这个。过去人不吃啊，不吃没有福报的人，或者说没有福报的人，他不吃啊，得的福报也很小，是吧？你比如啊，有一个人，一个妓女，他赚了好多钱，拿了庙来不吃，结果呢，老和尚说你见什么东西啊？他也不知道见什么，还有师傅安排吧，结果师傅给他做了一个厕所，不干净的钱嘛，他做了厕所，也就是说。他很多没有福报的人呢，想布施大功德，你钱乃是不干净，所以呢做了一个厕所，就没有智慧嘛，是吧？那么说我们没有智慧啊，你比例来讲名不痴，你在做国王，你抛弃出家了，把名吃掉了，好像吃掉了，但是呢让坏人做了，把名给别人了，给哪个呢？给个强盗了。是吧，给坏人了，然后那个坏人伤害了老百姓更厉害，这个时候这个名本来是布施有很大的福报的，结果呢获得一点小小的福报，就是啊，这是一个布施小法，因为这个名给了坏人，是吧？如果你给一个相应的人布施，还有一福报，没有福报布施不了给相应的人，是吧？财布施也是一样，就是财布施给哪一个呢？就是比例来讲，财布施给强盗拿了钱去吃喝嫖赌去了，你这个财布施有什么意义呢？福报也很小，是吧？所以你想布施的福报啊，你说钱布施师父给你建寺庙啊，建佛像了、啊、那这个财布施就有利益。你给他社会上来布施，吃喝嫖赌被人家贪污贪掉了，是吧？所以我们到了养老院去布施，怎样？布大米呀、啊，布面粉呐、啊，油啊，不会直接拿钱给他，直接拿给人家，一转身就被那个什么拿走了，就是说他拿去贪污去了，啊，我们以前慈善功德会布施，刚刚布施是吧？布施因为什么地方地震嘛，我布施了四万多块钱交到功德会。啊，一交功德会，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功德会就是社会上面的慈善功德会里面那个官员吧，被抓起来了，一下子他贪污了200多万，是因为我刚刚发钱，就发票开出来了，结果过了两天，哎，怎么被抓起来？我就想那个钱可能被他贪了。也就是说我想布施，结果布施到那种地方去，所以你就得不到功德，对吧？当然布施心有一点功德，有人讲你不要管人家愿不愿，你愿心布施就可以了。布施他要很细的观察，知道吗？观察这个钱能不能到位，不是说你想怎么布施你就是啊，我布施，我自己不想，我布施给你，然后自己说我心是圆满的，我不管对方怎么样愿，我心就布施就可以了啊，来自于心，这个是错误的。不做什么事情要考虑到尊生的根基，不能说我们说法的不考虑到尊生的根基乱说吧，是不是？事情能考虑尊生能不能接受，我用法文用天文来讲给天人听，然后跟你们讲法。讲咕噜啦咕噜咕啦吧啦咕啦，那你跟天人听得懂师父在讲什么？他是反复听不懂，你讲的干嘛？是吧？对尊生没有利益，就乱。所以我们做事一定要观察到尊生是不是有利益，这个要付出，要运心的，不是懒惰的心态。拿了钱给别人，师父给我放生，你不管这个 就是说很多人拿钱放生了，现在外面好多这样的现象，放生那个钱不去放生，是吧？不去放生钱就被私人拿走了，这个就比较危险，这个果报就是那说放生，我们一般这样放生就是说你自己自己放生就好了，就是说你不放生的话那个钱就被过人拿走，那你就没有什么多大的福报，你不是说拿了钱就可以了，太懒惰了，心不细，以为就这样的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知道吧？就是要勤快一点，还是要维系的观察，要负责。你看我们打定法师，他死的时候在圆寂之前呢，所有人因为他是虚远老和座下的弟子啊，那我说对因果是非常非常的重视。那我说这个他在往生之前呢，他的一个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然后这个钱是放生的写好，这个钱是布施圣尊的，这个钱是这个供养三宝的，都把扎扎好好的放在那个地方，然后自己往生了。人家到他家里去翻去的时候，发现了那个钱都一捆一捆一捆的，然后这是什么钱，这是什么钱，什么都写好的，就是他是这边这个人都是预知识，是非常有修行的人。所以那么一乘大和尚讲了，他说打定法师30年没做过禅堂，30年没做过禅堂，他说一次做禅堂就是那一次跑去做个禅堂，第二天就往生了，但是呢无缘没缘，但是在他返家里发现了所有的都安排好了，原来他是预知识字的，就是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他心好细，知道不能说细了就是打妄想，就打妄想，不打妄想那是一种懒惰的行为，知道吧？就懒惰，什么都不想，就懒惰。很多人把懒惰呢，所以那个禅盒子，很多人的禅，坐着坐着就特别懒，因为呢地也不挖了，地也不扫了，然后衣服也不洗了，这个生活中事情不敢去做的很懒，就是非常懒。因为做人因为什么都不想嘛，是吧？所以像我们讲法一样，就是说，如果你心不细，你怎么讲下去呢？怎么讲到就是心里去？你看我讲法都很细的，就是，所以就是说我们修行呢要心很细，做什么事情心很细，就是对众生有什么利益，就是说心很细，就是说你比例来讲在堂里打饭这个电风扇或者这个碗干不干净或者说众生需要吃什么东西我们今天应该搞什么菜，它都是很细的观察。非常维系的，所以我们钱应该怎么花，供养三宝要很细的观察，不能够说我把钱给你你就用好了，怎么用我不管，就是这就是懒惰，是吧？心不细，很不细。所以我过去常常讲一句话，说什么叫修行，就是让心好细，在法上维系的思维，他不思维这个人善恶好坏，就维系的思维，我这个功德做的有没有利益，对众生有没有利益，完全想着众生有没有利益，就是我这个钱供养有没有利益，是不是达到位了，是吧？当然相信这个出家师父一定能搞定，而说你就供养这个师父是正的，正能量比较强，然后我相信他深信因果的，就是有一些师傅一看就是不信因果，就是为了赚钱的，你自己都看得很清楚，然后拿钱为了个人关系好的关系就把钱给他了，然后呢他就是买那么一点点翻身或者做那么一点事情，是吧？所以我们要这个财不痴啊，财不痴，如果你不知不到位上面去反而呢福报很小，这样你不吃都有福报了，是吧？力不吃嘛，我们讲这个色不吃，把自己的妻子儿女都要不吃掉。那我说后面呢，这个第二就是法不吃。法不吃的话，就是说在那个经典上也讲得很清楚啊，这个铺贤行愿品财不吃，是吧？供养灯是吧，这个灯油啊于四大海水，供养这个灯柱啊于堆于西密山，但是这么多的供养也不与呢法供养为证，就是法供养，法供养就是讲正说法，就是知道这个道理都是靠师父来 来演说，令尊生呢、就是最重要的来讲，让尊生呢转迷为举，是吧？转缘成净啊，这个转迷成举啊，转缘成净，转邪成正，我们讲觉正净啊。但是一般人呢，迷邪啊缘，就是迷，就是我们的佛性迷掉了。要转迷成觉，我们是无缘了，转缘成正，就是转邪成正啊，转缘成净啊，这个就是法，就是我们修行呢啊，迷了，比例来讲小功德，这上面孝量嘛，孝量经就是讲功德大和小啊。昨天讲那什么是觉呢，就是跟佛性相应的叫做觉，跟佛性不相应的都叫迷。那我们做功德的时候就应该看得清楚了。那也写呢，就说不求人天福报啊，但求无上觉，是不是啊？不求这个人天福报，我们求无上的功德啊，不求人天福报求无上的解脱。那说怎么样的才叫无上呢？昨天我们已经讲了，我们不管修什么法都要跟什么相应，要跟无上菩提相应。那怎么跟无上菩提相应呢？就是一些功德啊，回向十方诸佛，一些功德回向什么十法界，一些功德回向十方尊生，这个都叫做无上菩提。这个体呢啊叫做正，这个叫做觉啊，这个叫做清净。清净就这种行为动作是清净心，觉悟的心啊，正念之行。那什么叫行呢？求人天福报啊，迷了是吧？求人天福报都是邪念啊，求人天解脱它都是这个不清净，是远着的，这个要明白。所以我们这个法啊，法不痴，这个法不痴，我们这个要知道啊，先要知道这个法，就是法不痴有种种类。比例来讲啊，这个我们讲法不痴，顿尊生的法能，就是啊，或者请法师讲法，是吧？或者呢，自己转法能啊，就是安住在法中，就是你自己呀、啊。常常安住在佛法里面。我们去净土法门说，在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心中，阿弥陀佛在转法轮，就能从这里不断的念佛求解脱，就转自己要转起来，自己念佛、念往生咒、拜四十八愿、修菩提心愿品，自己要转啊，或者请法师讲法，就是师父讲法，然后你自己要去替转法轮。不管在哪个地方，我们都要请法师讲法啊，就是或者自己跟人家说，尊生迷了，要转他的法轮。你只要讲无常，尊生的法就在动，是吧？你比如说花很美，花美也没有极乐世界美啊，是吧？就世间欠多也没有极乐世界的钱多啊，是吧？这虚空好干净，再干净也没有极乐世界干净，是吧？然后告诉别人，这是世间是无常的。就转他执着于常，是吧？就是这个世界是不净的啊，就转尊生了啊，这个清净体啊，这个世界没有我，也转尊生这个功德法，就是那是转了解这个心无常，所以转尊生无常的法能呢，常乐我净啊。因为常乐我净的反义词就非常非乐非我非净，尊生之作欲非常非乐非乐非净，然后呢把它常乐我净的法转动，涅槃法呢就可以转动。那时候要告诉尊生呢，不告诉尊生，我们因为我们从来就不学法，不知道怎么转法呢，我们老是把这个非常非乐非我非净变成真实，老是在这里面转，你发现你对这个非常非乐非有非尽的东西一直在转，这个转呢就是我们讲叫搅大便，就是把棍子在缸里面搅大便啊， 天天的脚，是吧？就是说我们就是吃完米食干就嚼大便，吃饿了就吃点饭回来再嚼，嚼了吃饭吃完了就嚼，累了就睡一觉，睡觉第二天再开始嚼，就每天去嚼这个垃圾，知道？从来不转法轮的，知道？因为他们讲这个我们念佛啊，就是休息一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很清净了，终于睡了一觉。他是天天嚼大便啊，嚼累啊，他念念阿弥陀佛之后自己好清净，清净完了又回到房间了，又开始嚼。他不是说我们念佛是要观法无常，观受是苦，观心不净啊，观法无我，他不是这个最起码的法都没有的，知道吗？我们像我们已经习惯了，不要观了，我们就知道了，是不是？因为常常讲法的、受法的，对我们来讲的话，我就是以我们出家人这个最起码的这种观点还是非常强烈的。但是，一般刚刚出家，可能还没有强烈的这种啊常乐无尽的关照，他念佛就清净累了。让他清净，我就说，哎，我喜欢念佛啊，他念佛就是为了清净，坐得很舒服，阿弥陀佛。然后叫他做点事情就好累，他不干，我不干，我要念佛。他为什么念佛呢？他念佛好清净啊，对吧？那你知不知道做事情是观察无常无我寂灭那个体啊？因为念佛的目的是干什么？是启动你的法啊，它是启动机啊。启动机，念佛念了以后，你在外面去观无常很快呀。我问你不是一样的？哎，念佛把我变成执着了。哎，在外面干点活，做点事情就会生气，不满的心，扫地也不愿意扫，干活就在，其实勉强去扫扫地、干干活，然后做做事情。因为我在寺庙不得不去做，他没有这个观点，因为没有人告诉你，你也没有这种关照。为什么要听法？就是说念佛念完以后，你睡在床上，走在路上，吃饭出去睡觉，你都可以观到最基本的一点法，就是观这个。我们出家人住在四念处，就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观身不净，观心观受是苦。而这四观是我们出家人的最基本的观察。但是你为什么一直不启动呢？启动在生活中要启动出来啊，在生活中干活啊，做事情还要启动它，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在世上去启动它。烦恼为什么会烦恼？因为观法有我了吗？去烦恼吗？是不是？所有的烦恼都有一个我执，所有的分别是有法执，有我执有法执，无明是我执，分别是法执，然后执着于无明和分别就叫烦恼执。是你烦恼什么呢？是执着于无明和分别，就执着于一个我，所以你就烦恼了；执着于一个法，所以你就烦恼了。烦恼是叫烦恼执着，叫执着，我无明法的执着。所以这个烦恼对我们来看的烦恼，就比例来，一个人在吃大便，他老是认为别人家把大便给他吃，现在他是痛苦的要死，他自己认为拿大便吃，他认为是别人伤害他。就是，然后我们看着好笑，但是也说不明白，他没这种智慧，分别不了。我们看着干燥急，所以天人看我们呢，都是在大便的生活，就是，所以他们不愿意上，他看到尊生没有救，他不下来了。如果有一个尊生可以救的话，他来告诉你。但是我们尊生就是执迷不悟，非要执着于我那个戒，他不会去觉悟。所以你看，所以我们讲法的目的就要触动我们了，念佛要启动我们的一个法，转法轮。所以我们有三个法，一个转尊生的法轮，一个转就是我师父讲转自性的法轮，是自转，然后听法其善知识转，然后说你亲自去讲转尊生转。如果你三种理念出来了，那你就很清净，因为你心安住在法上了，这个很重要。安住法并不是一样的，就是请师父讲法也叫安住在法上，是吧？你跟人家讲也安住在法上，等你讲的时候你就一定很清净了。为什么呢？自信叫人性，大悲同不化，就是你叫别人家信的时候，你正在信的时候。如果你要去跟人家讲，哎，这世界都是无常的， 就这么简单了，这世界都无常，名都无常的。那既然无常，就心就清净了。因为你在告诉别人的时候，自己心里面出来，它自然而然的发射出来的，知道吗？就像那个，就像别人来讲嘛，小孩子随便在那个檐下，在水底，在那个地方，你猛然就把它拉过来，是不是？哎，这样的会掉下去了，会掉到水里去了。你看，就这样，因为你知道了。这个在这个水边的网会掉下去，然后你一看到马上就有反应，哎，赶快把它拿到边过来，反应非常快的就把它拿回来。为什么呢？因为他就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在教别人的时候，所以心里面的反应力是非常强烈的啊，所以要动起来，要这样的时间久了啊，你安住，我们一定要安住在法上。安住法上面是不是很辛苦呢？越安住在法上越清净。那什么累呢？安住在名利上才累啊。你想一想，恨爱情仇不累吗？你为什么跑到寺庙呢？在家里面跟老婆打架，是吧？吵嘴，老生气，为钱财，为儿女，为那个家庭，然后打了一辈子，终于到寺庙来，不就是家里好累跑庙来了吗？就是那个魂尘呢，都污垢这一块，天天吵架，所以你觉得在寺庙里好。所以你本来就是累，就所以很多人说师父啊，你好累啊。我说你才累呢，我怎么会累呢？就是师父啊，你好，你就是说说师父啊，受了好多委屈。我说我没感觉到，就是我觉得我一路亲身而来，我说多年的出家，我就很自在。因为我从小就看《金刚经》了，就了解这个世界非，就是。所以我在多林寺，人家说啊，多林寺是一个最幸福的人，是谁呢？就是常佛，知道。我每次在多林寺当当围楼，很自在的，每天在闲木园转，不是那个，在多林寺莲池，每次在大殿转，然后跑到莲池转，一个人都不，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我可能是惋惜的这种善根了。我就好奇怪了，我在多林寺也是喜欢转莲池，没事哪个莲我在莲池转，没有人转，知道吗？就我一个人在转。大雄宝殿我三步一拜进行，就我一个人拜，从来没有人跟着我拜，从来没有人跟我去绕大殿，就我一个人在绕。我在重庆接下三个月的时间，我一个人天天抱着大雄宝殿转，既然没有一个出家人跟着我转，就我一个人在转，每天在转，就感觉到也许是我的这个错觉吧，他们都在房间里修行，就是说我就感觉到我自己为什么老是做跟人家不一样，就是说我在多林寺，人家多林寺一个常佛是最自在最幸福最快乐的，就是，因为我给人家感觉的是最快乐，并且我那是打坐不倒站，那个坐在那个地方，然后走路呢飘的一样，就是飘的，可能比丘尼拉着我脚把我衣服扒开，他说我干什么，我看你走路是不是飘着走的，他说那这些你挺有意思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修行呢，就是说要安居在法上，就是显出一种自在体，非常的自在，就是不管在任何环境都很自在。你说要是辛苦，我肯定按照相才来看的话，我们应该是很辛苦的。你看三步一拜，在大雄宝殿天天拜，对吧？吃饭过后，人家都不愿意回到房间休息，我还在莲池转，是吧？下了殿以后还在莲池转，有的晚上半夜了，我坐在枯木池那个石头上面，坐在那个地方打坐。夏天基本上都坐在外面，那时候不倒站睡觉。你说看着像，按照正常看着像，应该是好累的，是吧？就是晚上不睡觉，每天在绕佛，还是三步一拜，那天天在搞什么？不是搞得很辛苦吗？是不是？但是呢，给人的感觉就是好自在。不知道这个和尚为什么那么自在呢？其实真正修的比较好，不管怎么辛苦，给人的感觉就是自在。这个和尚好自在。但是你发现你就是说稍微吃一点苦，就给人家感觉到好累，你知道吗？就是走路脚也凑不动了，然后这个苦着脸。然后没有一点笑容，好像生气的样子，就没有一种洒脱的感觉。你看我到现在我还是这样的，不管多么的给我感觉，我就吃饭啊走路啊都给你一种自在感， 就是非常自然，我吃完啪啦啪啦就吃完了，是不是？就说是我现在喉咙不舒服，但是我还是有精神，那为什么会这样的？给人家一种自在感，这个就是一种从骨子里面修行里面产生的一种不一样的东西，这个就是一种法身的问题，是吧？所以叫法，要安住在法上啊，不要安住在烦恼上。那法安住在法是什么样？是不是非要名词出来的？所有的名词都安住在，是吧？就是人家打你骂你，你安住在法上，哪有打你骂你？是无常的吗？是不是？人打我骂我骂我，这是缘起的吗？你骂我，你没有我啊，骂谁啊？就是没有啊，你感觉到是清净的，是不是？也就是说，安住在法上，世间是没有是非的，一点是非都没有，真的会这样，是吧？所以就是说，我们一安住在法上是没有问题。所以就是说，住供养中，法为最。所以你在生活中，在供养法上面的话，就长期在供养法，就是我们心供养，就是说无常。我在供养水呢，我供养佛、供养菩萨、供养天，天人八部，是吧？只要你一修就能供养。你修就可以供养，你的供花供水都能供养天地，是吧？只是你不知道而已。这样，如果你自私自利、贪嗔痴慢疑的话，那说法不现前，那就花不现就，那就变成人天福报。乃至于呢，贪嗔痴出来以后，那就跟鬼打成一片了。所以过去一个法师，那聊天聊着，一个和尚坐这个地方，他就定了，是吧？两个和尚在讲话，刚刚在疗法的出来，一碰到两个人啊，你好，你今天你修行多好，修行多好，谈禅定，谈般若，谈，哇，那个天人八部就在空中对他合掌，哇，这两个和尚真厉，修行是吧？在聊佛法，因为那个和尚在定尊呢，他的师父啊，在定尊就可以看得到这个天人八部在你的周围。聊着聊着聊到这个后面就聊人天福报，他家里这个有福报，他家里面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就聊人天福报了。哎，这些法王子、这些大菩萨、大这个神就离开了，然后就变成一些什么大力鬼王，这些鬼王这边对你还有点关系。聊着聊着聊到在后面呢，就真讲是非了，知道吧？啊，是哪个地方有钱了？这个庙的很赚钱呢。就是谈名利得失，然后这个坏了那个人好，就是了是非了。然后那些这些一般的神也走了，然后就黑不溜秋的鬼就来了，然后阴身去，他突然就看到这种境界啊，他就是叹了，他写了一首诗。也就是说，这个人在聊天的时候啊，或者你瞪念的时候，一定要保，千万啊要相续，法要相续，就在法上。什么事情？因为法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下可以安住十方众生。比如一个人就在法上，这一方福田都非常大啊，就在法上，这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样就像我们这么多人都住在法上，那周围的环境都一定会变好啊。故说一个寺庙来管一方人。就是这一方都会平安，我们天天念经啊，这一方人都很平安。他是一家人，有一个人学佛，一家人都会平安。一个村庄人学佛，一个县城的都很平安。啊，一个县城学佛，一个省里面都沾光，是吧？所以我们杜林寺啊、云嘴山，所以我们江西啊就很好。江西很好，好并不是说钱多就好。什么叫好？就是很多修道人。是吧？就是你看，做梅花修道人做到江西，到九江来了。然后世界佛教在中国，中国佛教在江西，江西的佛教呢在九江。省里面开会一直这样讲，知道吧？那九江为了保持我们九江的纯分，这个道分纯迹啊，那是由我们县里也好，市里也好，都抓得很紧，不希望有不好的东西出现。在外面乱七八糟的，我到四川去真是很乱的啊。然后这个沿海一带，广东有钱这一带，佛教里面真是一塌糊涂。到那个地方又想钱想名想，你在那个地方都有啊。如果你要是修行念头不正的话，你到外面就很快就迷惑住了，就是你跑到浙江那边搞钱去了。你看这什么人呢？ 我们有一个法师傅在那个地方，他挣了一个月多少钱呢？一个月好几八九千块钱，一万块钱。然后我们刚刚一个师傅啊，我们车上出一个师傅，他在福建的住一段时间，一个月可以搞一万块钱。然后呢，他觉得这不行啊，这我道心就没有了。我说，后来他就回来到我这个地方来了，到我这儿，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世界佛教在九江，九江是没有钱，但是道风纯净。如果你真的想修道，真的想解脱生，你住在这里睡觉都比那强。所以我师父讲，宁可在江西睡觉，也不要离开江西。所以这个地方道风非常好的，是吧？你在外面去真是，人家家里面把头剃掉去赶进仓了。人家江苏那一带的和尚，就是现场剃头，就是插一个人现场剃头，他说咽喉都背下来，声音混亮，比我们唱的好听。然后唱的那个腔呐、啊，都是我们讲下降腔啊，江苏那边天然的腔，他那个声音非常好听，唱那个藏字啊，他可以冲到九天云霄。你说好听有什么用？你讲好听没有用的，都是在贪嗔痴，是吧？声音非常，因为他有家室嘛。所以我以前从我们出家人，你看念经都没有尊气的感觉。他们那些吃肉的人，家里结婚生子的人，他的尊气特别足，这声音特别大，就是。所以我们讲的是修道人为什么还比在家人还要差？这些人是训练出来，我们出家人天的气也瘦，然后身上湿气又很重，然后气躲在那个地方，叫我大声念，吼几下，咽喉又吼破了，伤气了。所以我们出家人不要强调说我们要多大的气在念，不需要的。我们是修行人，没有必要搞那大声大吼大叫，搞那么漂亮的专业干嘛？我们就是修行，是个老老实实的修行人。我们就一半这块好好修行就可以。以前我见洞林寺，我的想法是什么？我见无量寿师的目的就是找一帮志诚道合、念佛修行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就是修行，真心修行就可以了，没有什么当家师、智客师、这个尊楼、古楼，我真的没想做这些东西。是后来啊，一个烟佛啊，敲钟啊，就是敲钟啊，就敲起来了。白话人嘛，喜欢喝嘛，啊，他还敲钟，敲吧敲吧，越敲越有劲，越敲越有劲。他那个气啊，慢慢的鼓也打起来了。然后就这个搞起来了，搞得我没办法，正要变成成年了。我当时建无量寿是不想建大雄宝殿，我想建一个念佛堂，这个无量寿殿。然后我找一个接班人，也不收徒弟，就找一班人，这块我们只是交交朋友而已。我们这块念佛求生西方啊，搞一块地捐点菜。我当时建无量寿是就是这种想法，没有想搞一半成年，我真的没这样想法。还搞个什么清规戒律，要搞这些规矩，统统不要，就是一帮人在念佛。所以你看，我一直是保持这种气氛，大家除了念佛还是念佛，有事情大家一起干。我们只要一颗心，恭敬心，对佛陀一个虔诚的心，我们男女有别，自己把自己的道德搞好就可以。就你看，我们这里男尊女尊自然分开，不需要是靠规矩啊、约束啊，不能跟愚人讲话，他们讲都不讲。哎，我们男尊女尊自然分开，是不是？虽然我们出家人年纪大比较多，但是都很老实，都很尊称。就是在我们这里寺庙的出家人都是非常非常老实的，是因为我很老实嘛，感应的决定老实人。所以我看大家真的每个人都很老实，很老实，调皮的戒不了，跟我也戒不了缘。我不喜欢跟调皮的人在一起，我从小就不调皮，就是我在家里很老实的，在家时就很老实。所以为什么父亲老是打我呢？太老实了就常常打我，我弟弟都不是打，就我一个人受打，老大嘛，常常被打，就是说非常老实。所以我在多年是出家修法器各方面，我也是非常老实，一直到现在我都是很老实的一个人。也就是说感召一些非常诚实的人在一起，我们在一起都很诚实。我观察，我很心运心地观察了大家，其实我在我这地方每个人都是非常非常真诚的人。所以他们有一些习气，我根本就不管他，我不相信他会做坏事的， 就是这里面很多人，我不相信他会做坏事，我根本不相信。包括这所有走掉的出家人，我对他信心都很大，是吧？所以我们这一块就是为了念佛，就是要求证西方极乐世界，知道？就是为了法，不为别的事。你说在我这个地方干嘛？要名没名，要利没利，要钱没钱，就是这地方一个月200块钱，一个月是吧？然后名，我们无量寿是哪有名气呢？是吧？要利没利，要名没要色没有色，我这个大云，我这个佛堂坐着，你看瓦往下掉，这个瓦两边都往下掉，是吧？建的房子都是花很少的钱建起来的。我们大雄宝殿，人家花几千万，我是花了多少钱？34万3，就是34万块钱把大雄宝殿建起来了。你说多省钱？你看我这么大的法身，你知道花了多少钱吗？还没有200万，你相信吗？就是我建了这三层房子，200万都没有，就170多万，178万块钱，居然就把这个大殿做起来了。是吧？你看我们两边的疗房加上走廊一起就花了多少钱了？就花了120万，就是。所以我花了很少的钱吧，现在就是说，至于我们这个地方没有那么很漂亮的色，知道吧？所以我们出家人也不是什么非常庄严好看的衣服啊，是你穿褐色的，穿黄色的，穿波色的，你看。不成立，不像有的寺庙村上哇全是黄色的啊，头都剃着光光，然后穿着黄色的鞋子都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出来就是整齐的，就是色嘛，色好看干嘛？能成佛吗？这些东西都成不了佛。我们要的是一个恭敬心，一个虔诚心，就是一个成佛的心，剩下的统统的不要。我们就是一个真实心，就住在法上，不要成物质上面去住啊，我又不没有打算在这个假象上住。我们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要讲法呢？就是说这个法很重要。那第三个不痴叫无畏痴啊，无畏不痴，无畏不痴就是你讲的话让众生安住。出家人就是他就是大无畏体，就是众生见到出家人都能安住。就是说，他说这个天下有出家人呢啊，大地清泰，就是日月清明，虚空清泰，大地呀、啊，能长万物。就是说，我们有佛法身住在这个寺庙了，这个世界一定是平安，这叫无畏。让一个地方没有灾难，没有天灾人祸，所以我们九江的天灾人祸是非常少的，这样叫无畏不痴。无畏不痴呢，就是安慰众生。像地藏菩萨、文殊菩萨，像地藏菩萨叫无畏痴，是吧？他的名号都是无畏痴，是吧？所以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都来自于他。他常常用慈悲喜舍啊，温，就是说用一颗温柔的心来安慰众生，让众生呢听了又很舒服。所以菩萨就是说，我们不能让众生恐惧，让众生呢。安住，你特别是讲戒律啊，讲戒律，很多众生讲戒律，把众生讲吓跑了，是吧？就是说，无畏不痴比较重的人呢，他会让众生不只是持戒，还非常欢喜的去持戒，知道？要我讲菩萨戒，讲的众生个个都想受菩萨戒，并且还想持得越持越好。为什么呢？一念菩萨戒具足无量无边的功德啊，然后我把它限量上给他讲出来。让他对这个菩萨戒的一念功德升起巨大心，就是一合掌一低头能供养无量诸佛，这就是菩萨戒。能一念合掌的话回向法界，能一念供养的话可以回向释放众生，直接跟佛性相应，跟佛性相应就是佛的功德，瞬间就升到诸佛面前，升到法界里面，升到自信里面去。这一念功德是非常大的，然后大家对这一念升起信心以后的话，你就会支持他啊，这一念合掌的功能这么大，所以我愿意让不痴持戒忍欲精进禅定，所有的28条。所以我讲戒的菩萨戒的时候，是戒越多越好，纯从无尽。为什么叫防万金呢？ 法网经是纯种五经，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都是四字架，然后呢四字架穿梭的互相穿梭的，就往往就是挽起来了。关键因为持戒是心戒，心戒就自性戒，自性戒就辨识法界，辨识法界就供养示范诸佛，辨法界就是自性，自性就是示范尊生，持一带一切尊生，持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那说这个戒善能供养示范诸佛，下能够普度示范尊生，跟自性相应，所以每一条戒都是纯从五经的，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每一条戒都很珍贵，所以当下这一念升起无上的欢喜心，是吧？所以这个你就想持戒，所以菩萨戒48条条条都是纯从五经，春在虚空，条条戒户户光光护照，遍满十方，条条戒都是啊功德与功德相交啊，种种功德都相交，所以呢这叫无畏痴。这世间一般人叫无畏痴啊，就是说照顾病人呢也叫无畏痴，是吧？就是说我们讲法令众生生欢喜就叫无畏痴，法里面也有无畏痴，是吧？让众生啊对地狱恶鬼畜生生起了一个随意就把丢掉的心，把名利色啊这个东西要带你堕到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然后你有了无畏不痴，获得了以后你随意就把它扔掉，然后获得法上的利益，然后心里面特别是修行呢生起了一种强大的精进力，心力嘛后面就有精进力，这个人为什么精进？因为他心中有了无畏，无所就是无所不往，修行连生命都不要了，就是他这个叫做无畏，你就获得了这种我连生命都不要的这种修行体出来，或者这种功德出来，有没有？你我生命都不要，我也要去修行，这种这叫获得了无畏，或者谁在在面前获得这么大的功德呢？因为你已经解缚意。了解了佛意，了解那为什么了解佛意呢？你遇到了善知识，获得了法，知道？获得了法，获得了善知识，获得了信，获得了实相，你获得了这个真实的实相。所以呢，这个时候你想舍掉你自己的无明分别执着，是轻易的就可以舍掉。就像太阳出来了，把昏暗舍掉，真的很简单，知道吧？所以这个无畏痴。所以这个无畏痴，这个不痴的功德，不痴的功德是啊，这个不痴啊是充满十度波罗蜜，都是具足的，所以不痴为第一，他说是为十品，第十品啊，这个缘起。所以后面讲的这个几个比喻的说法，或者说我们应该怎么做，或者怎么样的福报。所以要谨记，就是说我们修行的过程之中，不管修什么法，有三种啊，一种呢人天福报，一种呢啊自我解脱，一种呢无上菩提，就是说，所以我们啊，这后面一样回向功德啊，做善的功德和这个有所求的功德，所以就是有所求的功德是什么样子的啊？向上的功德又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回向的功德又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叫较量，较量就是较量，就是比喻啊，就是尊重，你可以看出来你自己在做什么功德。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乘佛是威神乘坐而起，胡贵合掌本敷衍师尊，我观耶道尊身较量不痴，有轻有重，有一生受佛，有十生受佛，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者，受大福利者，千生受大福利者，世世永活，唯愿师尊为我学子。就是说这个地藏王菩萨看到尊生了，因为尊生的起心动念佛觉知之，所以这个尊生动念呢，佛陀是究竟的，他能知道众生所有的动念获得的将来的果报，佛都知道。因为地藏菩萨他毕竟是菩萨嘛，菩萨知道的还是有限的，有限量的，唯有佛陀能知道众生无限的功德。就像说二老汉只知道八万界内的事情，不知道八万界外的事情，所以见了一个人来出家，是吧？所以各个比丘都不收他， 为什么呢？因为比丘观人家出家要观察的，观察八万劫都没做过善事，但是不受他，放那个哭哭啼啼找到佛，佛陀就知道八万劫外他做了一件善事，就念了一声佛，是吧？一声南无佛，所以因缘成熟了，释迦牟尼佛教下出家，等于佛陀就说你过来跟着我走吧，然后把他头剃了，还长阿罗汉。但是比丘他就问了，他说这个人八万劫内都没做过善事，他怎么成阿罗汉，是什么因缘呢？佛陀就告诉他，过去是在八万劫前，你们这些小乘罗汉就不知道八万劫外的事情，他在八万劫外那一年呢，在一个相法时代，于政府从空中飞过来，他说他念了一声南无佛，因为老虎在追他，所以他念了一声佛号，这个佛因缘成熟了，所以这辈子呢这个遇到我来出家成佛，也就是佛陀能过到众生所有尽现在过去未来的事情，所以每个人做善事获得佛报，你地藏菩萨他都没办法观得清晰，因为地藏菩萨不能够像佛陀一样圆满，所以呢由佛来说地藏菩萨到底知不知道，知道还是不知道，按照我古猜，他早就是证到等觉妙觉菩萨了，他是古佛再来，因为他成佛好讲的，一弹指就成佛了，那为什么不成佛，他会要度一切众生，所以呢就是说这件事情为什么要佛来讲，因为地藏菩萨说地藏菩萨在因为他不能代表佛，他必须以佛来讲，知道吧，所以呢地藏菩萨实现因为佛呢实现果位，而请佛来讲我乘着佛的力量，你看乘着佛的力量去乘坐起来问，一般人还问不出来，因为佛陀这个地藏菩萨能知道这件事情，并且他实现因地，他能够知道佛陀是个圆满的，能知道众生现在过去未来的所有的善根福德因缘，所以呢他才继承做起我称佛为力，就是我称作佛陀的力量示现因地，所以呢这个乘坐而起就是说自己跪在那里喝掌对佛说前面他施真了，地藏菩萨就把这个事他施真了，我观这个一道的尊身为什么有天道有人道有阿修罗道还有第五个畜生，他是造什么业出的呢，他出自是什么无明呢，他造了什么祸呢，是吧，造了什么业呢，他说做这个善业为什么同样在做一件善事没跟果报不一样呢，也就是说我们的自信呢在做善业的时候，你的自信这个数就我们做善业的时候你有善业的这个你的自信呢，你的自信是一个，对，你是知道吧，你做善那个善并非是善，你做恶并非是恶，因为善恶是无相的，没有自信的，但是在我们这个复性上会产生花开结果，因为过去是做恶比较多，那你做善呢不一定马上就会开花，同样我让自己出家，但是你过去做的坏事太多，你出家了你跟我一样修行，但是你上辈子做的坏事太多了，所以你这一辈子最多到天上去，我出家呢我可能到极乐世界去，不一样的，知道吗，所以我们的福报不一样，同样做一件善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啊。只有人证到法身才一样，因为法身是离开善恶的，离开一切境界，离开圣凡境界，只有发菩提心成佛的众生才是一样的，除了成佛之外所有靠你的业障来支撑的，至于众生在业障里不管做什么佛，就是我们如果不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绝对见不到的，我们怎么见到呢，每个人业障不一样业障不一样的话，你上辈子造的就是我们现在造的一样的，也都念佛，但是我们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是绝对见不到的，因为你是从业报走了，你的业报你现在念佛我也念佛，或者说我们大家都在做善事，但是呢我做善事跑到天上去了，你做善事还来到人道，那你为什么来到人道我到天上，因为你做善事只能触动你自信的一点善根， 因为为什么一点善根呢？因为你这个善根呢、啊，被往昔上一辈子的恶业太多了，上面篱笆包的太多了，所以你就抠啊抠啊抠了一点点，所以还有很多恶在里面。做一件善，最多下辈子转个人身。那我也在做善事，福报就肯定了。你像这个三十善天是吧？欲界定三十善天呢、啊？我三十善天的人，当时他说。这个围头的那个人是第十天的天主，但是呢，那三十二个其中有三十二个女的，他也跟他一起发心，可是呢，他们的果报就不一样。他果报有的在第一天，有的在第二天，有的在第三天，这三十三天，三十二个女的都有自己的那个天，并且做自己的天主。但是他们一起发心的时候造了个塔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一个塔而已，我们一起造的。可是获得果报每个人的天都不一样，知道吗？所以呢，就是说果报是不一样的。只要你不成佛，在三十二天每个人都有相应的天，知道？所以我们同样在外做善事，你可能到那边天，我可能到这边天，只要你不成佛，我们都肯定见不到面了。不过到天上去，我们有神通，我可以到你家里去玩一下，可以，你可以有圣人到我家里来玩一玩，就说喂，我那上一辈子这块修塔，或者你在溪流，或者我在登山神州，到时你有了福报，你可以有神通，一瞬间可以飞过去啊！我可以到你家里去玩一下是可以的，但是我俩不是一样的果报。就像我出家做和尚，做大和尚，可是你在我底下做个扫地僧，我俩很不一样。为什么就是扫地僧？我突然出家，是我做大和尚是小地僧，因为你一旦做嘛，我一旦轻嘛，就获得福报就不一样嘛。所以呢，福报都是不一样的，知道吧？所以呢，有人呢，就是说，同样的布施，同样的做善，可是有人呢，一生的福报，可以有人呢受十生福报，还有人是百生福报，就是说有人一辈子受完就没有了，有人可以受一百世。现在你像说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孔子他家里面百世兴旺是吧？孔子现在已经九十多世了，然后家里一直很兴旺，家里子孙满堂，一直很强，并且都很富有，因为他做的德比较大嘛，是不是？福报比较大。那我们呢？就是啊，我们那你姓王姓张还是姓什么？还有的啊。其实就没有了，或者还去做坏事是吧？有的犯法的比较多，还有的那个他家里，你发现你查一查你的那老祖宗，你发现你那个家族啊前面呢不是犯罪了就是说贪官了，要不就杀人了，做坏做强盗的，就一直在摆着，你家里的家族就一直不兴旺，就这个样子。那为什么会这样？你家为什么不兴呢？是吧？所以有的一世就亡，有的十世就亡啊，百世千世。所以佛教的讲，我们现在末法时代获得的人生都是没有福报的。这一生转以后，下一次还能做人就很难了，是吧？如果你有福报，在前面就已经出生了。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为什么不出来呢？如果你不出来，你相法时代出来也可以啊，为什么不出来呢？你跑到什么争名夺利、得分日下的这个时代，现在连孝顺父母精神都没有了。现在小孩子连一点德行都没有，在这个时代你跑来投胎干嘛呢？就是恶业很重嘛，是吧？我们每个人的恶业很重，所以你这个恶业很重，你看一下下一次才对待人生嘛，就是对到人生有没有福报，你来干嘛呢？就像弥勒菩萨出世，弥勒菩那个迦叶佛有一尊佛，他说他在打坐日定，他说被这个唐玄奘敲引擎出来了，他说你干嘛坐在这里呀？他说我等释迦牟尼佛出世。就是说你等释迦牟尼佛出世，释迦牟尼佛那是80岁，你活了20000岁，那你跑过来干嘛？是吧？你过程那么大，福报那么大，释迦牟尼佛死在人的寿命那么小，并且过得又那么矮，跑过来干嘛？是吧？他说我就等弥勒菩萨出世。弥勒菩萨出世，弥勒菩萨福报那么大，过着那么高，你过着就那么矮，是吧？据说山这么高，人那个时候他这个身体就很高了，是吧？福报都非常大，地球都平整了，那你跑过来又干嘛呢？是吧？所以在这个世界说我下辈子来，下辈子做人干嘛？ 就是说你修啊修啊修啊，好不容易得到人生，这个人天灾地灾水灾风灾火灾，什么灾难都出来，没有人信佛的，知道这个是没人修的。然后你跑过来，我跑过来，二老汉还有各世之名呢，跑到人间来，没有人的度化你，在这个时代，你说不定常佛给你敲一个引擎还可以开，还可以行。到那个时候，没有出家人了，没有佛法了，人到死世的时候根本没法，你跑过来干嘛？跑过来看着那些人做坏事，对你有什么好处？所以我看下辈子做人，这一下辈子千万不要来，一点意义都没有。你就说你变成一个富贵者，长老子这个过往，因为没有人学佛了，现在人或人都是科技非常发达了，所有的机器人代替了人，好吃懒做的非常多的人，头大鱼斗，脚四肢就像蚂蚁一样，没有一点念佛法，全靠腰来给你维持的。那个时候就像那个遮住，就像那个遮住一样，那个八个角很小，然后肚子很大，在那个遮住网上盯着，等着吃人，吃吃人。然后一扒就扒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你说我们跑过来做人，就像那个遮住一样，遮网上面，你跑过来干嘛？所以下辈子做人千万不要来。所以这一生就是最后一生，我们必须解脱，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地藏菩萨就说了，我愿师尊为我说的，为什么觉得不一样呢？所以这后面他有很多详细的介绍啊，阿弥陀佛。